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十字若望思铎圣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于瓜达卢佩圣母庆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他在讲道中指出，我们处于艰苦时期，但天主始终引领历史。教宗致函各国政府，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对服刑人施予宽大举动。教宗接见意大利视障者和盲人联盟全国理事会成员，感谢他们负责任地为残疾人提供协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战争、苦难和不易当道，教宗方济各于12月12日瓜达卢佩圣母庆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指出500年前在新世界居民处境艰难之际，上主派遣圣母玛利亚来，把两个不同世界相遇的冲击变成恢复意义和尊严。今天也是如此，天主持续派遣他的母亲来安慰弱小者，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将任何人排斥在外。圣母玛利亚领受了天使报喜后，急速往山区去探访表姐伊萨伯尔。同样的，圣母也在特别亚克山与美洲原住民胡安迭戈相遇。今天圣母玛利亚也急速前来照料我们受伤的世界，她渴望与我们同在，希望我们让她做我们的母亲，好使我们向她的亲子耶稣敞开生命，接受她的讯息，学会跟她一样去爱。天主时时刻刻引领着人类的历史。瓜达卢佩圣母以混血少女的形象显现给世人，前来陪伴美洲人民艰辛的旅途，那是充斥着贫困、剥削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旅途。教宗说，今年我们在人类的艰难时刻庆祝瓜达卢佩圣母庆典，这是一段艰苦的时期，充满战争的喧嚣声，与日俱增的不易、饥荒、贫困和苦难，即使眼前所见看似阴暗，叫人不安，满目疮痍，尽是毁灭，但是信德、爱德和天主圣宠教导我们，这也是救恩的绝佳时机。上主通过童真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赐下他的圣子，照教我们活出手足情谊，不再自私、冷漠和敌视，他邀请我们赶紧彼此担待，前去与那些被我们的社会遗忘和丢弃的弟兄姊妹们相遇。此外，今年12月12日也是美洲为2031年瓜达卢佩圣母显现500周年展开国际九年筹备期的日子，圣父教宗为此敦促美洲教会成员参与这旅程，以更新各民族、各团体的社会和教会架构。请你们秉持真正的瓜达卢佩精神这么做。我担心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提案 要利用子民与母亲相遇的机会，企图给圣母披上神秘的外衣，涂脂抹粉。拜托，我们不可放任世俗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断章取义。教宗最后说，愿列国万邦渴慕的耶稣基督，借由我们瓜达卢佩圣母的转导，恩赐我们喜乐又安详的日子。愿上主的平安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所有善心男女的心中。教宗方济各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致函各国元首，请他们赦免那些失去自由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对认为那些适合接受这种措施的服刑人员，做出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以便在这充满紧张、不易和冲突的时期，能向来自上主的恩宠敞开心门。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2月12日宣布上述消息，并阐明教宗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为服刑人和失去自由的人请求一项宽大举动。教宗的这一举动可以追溯到2000年，也就是当时的大禧年期间，时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当年6月底发表的座监人的禧年文件中，请求世界上的执政人施予一项宽大举动。一个多星期后，即7月9日，若望保罗二世前往罗马天皇后监狱探望服刑人，以曾被监禁、受到嘲讽、审判和判刑的耶稣之名，请求有关当局减少刑期，使服刑人出狱后能度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这位教宗又于2002年10月14日接见意大利国会议员时再次提出上述要求。教宗方济各在牧职期间效法他的前任，也为服刑人请求宽免。除了慕宁访问的机会，他特别在圣周四探访监狱，与服刑人举行角逐礼。2016年慈悲禧年期间，教宗于11月6日举行的服刑人禧年之际，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服刑人举行了弥撒。之后在诵念三中经活动中，敦促各国政府为服刑人实施一项宽大举动。教宗方济各于12月12日圣女路基亚瞻礼前一天，在梵蒂冈接见了意大利视障者和盲人联盟全国理事会成员。这位圣女是视障和盲人的主保。面对这个非宗教性质的协会的成员，教宗向他们介绍了圣女路基亚。这位圣女耿直，跟随良心行事，不玩弄两面手法，毫不妥协。换句话说，她是个清澈、透明、诚恳之人，传递光明。视障者和盲人只要在伦理原则、公民良知方面受过良好的培育，也能像圣女路基亚那样站在第一线，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团体，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不为自己的限度和脆弱而感到自愧不如，却与他人合作，互相扶持，增进自身的圆满。谈到残疾，人们经常联想到救济怜悯。教宗表明，教宗并不这么看待你们，教会并不这么看待你们，基督徒看待残疾的观点不再是，且不该再是怜悯同情或是纯粹的救济，却要意识到我们如果负责任团结地承担起脆弱，脆弱就会成为整个社会和教会团体的资源。教宗最后赞许该联盟一个世纪以来捍卫视力障碍者的权益，与国家一起促进文明的提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甘肃平凉教区的张尚仁神父被称为平凉首位国籍殉道神父，加布遣会西班牙纳瓦拉会省派到平凉传教的会士歇勒达神父，在一篇传记文章中对张神父的神评做了简短的叙述。这篇文章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曾在平凉服务的加布遣会士梁七峰神父的日记来认识这位平凉的教区神父。梁神父在日记中写道，1948年的8月15日天空一片湛蓝，几天之前张尚仁神父才刚刚进铎，从那天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开始运作，我们派人到靖川和玉都镇各个不同的基督徒团体，通知他们即将到来的重大庆典。一开始，我们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所有的细节。这个委员会之下有一组正式人员在运作。许多次，他们来到靖川，准备节庆需要的许多东西，像是盘子和杯子等等。他们带来了四个大竹篓，里面放了很多要给受邀者吃面的碗，1500双筷子，40盒香烟，6磅的烟草，成千上百串的爆竹等等。我们租了四只小驴，还有他们的主人，一起把东西从靖川载到玉都镇去，像是蔬菜和肉等等。一些厨师也到了那里，他们在露天的地方临时搭了几座肮脏的厨房，那厨房在前一晚已经开始备菜，他们准备了许多传统的中国菜肴。为了让节庆显得更加庄严，主办单位并没有忘记带来那地区最好的两位音乐家。从节庆的前一晚开始，他们不断想办法使节庆更加活泼，因为他们被安置在玉都镇传教站的门边。你应该听听看，当一些显要人物接近我们地区的时候，那喇叭声是多么的震耳欲聋。为了那天的弥撒庆典，平凉大修院一部分的唱诗班到了玉都镇，身为监牧神父的代表，修院院长桑琛征神父在中国神父王安道的陪同之下到达玉都镇，会长吕秉之神父代表所有加布遣会士向这位刚进铎的传教士问候。圣母升天的光荣日子到了，在前往玉都镇的路上，尚未黎明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群的教友活泼的谈话，他们朝着玉都镇的方向前进。一大早时，你可以看到传教站上有上百人，他们的热忱也随着时间不断的提升，最高潮的时刻是在早上10点钟。玉都镇的圣伯多禄小堂和附近的花园满是虔诚的教友和好奇围观的教外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新进铎的张尚仁神父的父亲，他是在几年之前刚刚灵洗的，在他旁边是由教外亲友所组成的一个大团体。这些人很惊讶地观看着，他们对庆典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这位新神父充满热忱，他来到天主的祭台前举行了守祭，并且向众人表达谢意。在他的脑海中回忆起以往桃城时期的艰辛日子，张尚仁神父还记得当年父亲握着他的手把他带到教堂来的那一天。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是教友，所以进入教堂时显得略微羞涩。这时出现了一位传教士，他脸上绽放的笑容立刻扫除了他们父子俩的恐惧。 当时是甘肃的可怕饥荒的年代，张尚仁的父亲把孩子带来送给教堂，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照顾他，既没有办法让他填饱肚子，也没有办法送他去上学。张尚仁神父还记得当时外国传教士是如何为他穿上新衣，并且把他送到备修院。他记得在他临洗的那一天已是修身，当时他12岁，还继续在那边读书。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说他父亲已临洗成为教友，对这位修身儿子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消息啊。有一天平凉路德圣母修院的修士在院子里交头接耳的低声细语，我们的监牧主教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主教沉默不语，看来神色凝重。修士们开始用畏惧的眼神看着四周，值钱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都不见了，桌子、长凳子、衣柜和床等。监牧主教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当修院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不见时，修士只好一个个回家，因为修院已经没有东西可养活他们。这是可怕的饥荒的年代，因为战争的关系而失去了外援，只有那些家里还能负担他们开销的人才有办法继续留下来。我们面临两难的处境，张尚仁修士没办法期待他的父亲给他什么，他的父亲在田野里挣得微薄的薪资只够贴补家用。当修士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时，痛苦的泪水直流而下。有一天修院院长告诉他说，不要再难过了，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和你的父亲。在遥远西班牙的潘普洛纳，有一个家庭愿意支付你在修院一直到成为神父期间所有的开销。这个家庭就是潘普洛纳的一对夫妇，他们写了这份信要给你。在宣读完福音之后，这位新晋铎的张尚仁神父述说这些往事，接着有名的王安道神父以激动的口气用中文证道，并高声赞颂神职人员的光荣。当天主首度降临在他的手中时，这位新神父说，天主，请赏报我所有的恩人。当他将圣体显示给他的教友父亲和非教友亲人看的时候，他的声音在颤抖，请看出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从邢神父的灵魂深处冒出了一股为众人祈祷的经文。弥撒之后接着就是亲手礼，教友和非教友过来吻他们，所有的人都混在一起，因为大家皆已领受圣油并得到降服。他们邀请的人超过400人，大家一起坐在桌前，每个人拿起杯子干杯，向他致最后一次的欢迎并赠送礼物。那是一个金子做的圣爵，还有许多木质工作用得上的东西，因着这些东西让他表现出木质人员的爱与骄傲，其中一样是来自他们的孩子。接着是演讲、鞭炮声、震耳欲聋的喇叭声，还有尖叫声与鼓掌声。之后中国神父李伯多禄对着教友和非教友群众大声宣布，大家相信从今以后中国的天主教会不再是洋教了。加布浅会的资料记录了该会传教士在平凉服务期间与他们往来的其他国籍神父，其中以王远志神父最为突出。以下是资料的记载：自从传信部委托平凉中座监牧区给加布浅会管辖之后，监牧主教主要关心的一直是中国神职人员的培育。为此目的，他立刻成立了备修院和小修院，首先是在玉都，然后是在西峰，最后是在平凉。不过培育神父需要相当的时间。从另一方面看， 在委托给欧洲传教士的代牧区和监牧区，中国神父是很大的助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监牧并不满足于只建立一个小修院，他付诸行动，希望能够得到已完成培育的中国神父，最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我们的宗座监牧认为，这位有经验的神父王远志是国籍神父当中最令人称许的一人。王神父1873年1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的汉中，后来全家搬到甘肃，最后定居在那里。目前他的兄弟姐妹和亲戚都住在那里，整个家族成员超过50人。他在15岁时入凉州修院，当时那是甘肃省宗座代牧区唯一的会院。他在那里读了5年的人文学科之后，1891年陶福英主教派他到河北的河间府，那是耶稣会办的学校，他在那边读中国文学并修读哲学和神学的课程。1901年为了竞夺，他回到甘肃，不过当他回到中蒙古时，被西湾子的方继仲主教留了下来，于是他在那儿的小修院教了2年的书。王神父在竞夺之前就希望入会，他从内蒙古到了比利时。1904年他入斯哥特的圣母圣心会，他在1905年7月16日竞夺后被派遣到南甘肃监牧区，那是从凉州监牧区独立出来，在1905年才刚刚成立的区域。1906年起，他与新的宗座监牧蓝玉田主教到了庆州，同行的还有4位新传教士。很快他被分派到30里铺的传教站庆阳，他在那儿认真的工作，并建立了第二个传教站柳树河。1908年他到了一处既没有教友也没有慕道者的地方，他在当地租了一间小小的房子，并结交了许多当地好友，最重要的是结交了许多有学问的人。他最大的收获是让王氏家庭改信天主教，而王氏家族是那个地区最大的家族。1910年他遵循会长的命令到了中蒙古，他被派遣到南豪茜的学院任教，这是在西湾子宗座代牧区之下所成立的。他在南豪茜的学院待了6年之后，又再度到南甘肃的宗座代牧区，继续在庆州的圣若瑟学院教书。1921年圣母圣心会召叫他回到比利时，为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的会士教授中文，并经常到鲁汶大学为中国学生上课。当时在比利时中国领事的儿子们也是他的中文学生。1926年第一批中国主教在罗马敬牧，其中一位是新成立的汾阳代牧区的代牧陈国迪主教，他是王神父的老朋友，他要求传信部在圣母圣心会的总会长面前坚持将王神父送去汾阳。圣母圣心会的会长只同意王神父到山西汾阳3年的时间，因此王神父在1927年7月从法国马赛港上船到新的传教站。会长答应的3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神父只得放弃中国教区神父的监牧区，并再度服从修会的传教派遣，或者改变成为教区神父。为这样的转变，王神父挣扎了很久，而宗座代牧陈主教用尽一切方法希望把他留在身边，不过王神父却希望当位教区神父。最后他从宗座代表那里获得批准，但是当陈主教过世时，为王神父来说，汾阳监牧区就不再如此吸引他，他开始怀念过去他家人所在的甘肃传教区，那是他度过青少年阶段的地方，同时也是他刚竞夺时行使神父牧子工作的地方。1933年王神父去甘肃拜访亲人， 被允许离开汾阳而进入平凉监牧区，但仍与他的意愿相违的情形下，他被我们的中座监牧任命为平凉女校的院长与教授。这个学校培育了许多我们未来的教师与传道员。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10年开始，他就一直奉献于教书的工作，所以当他来到监牧区时，他秉持着念头，希望改变其生活，并将自己奉献在传教工作上。王神父来到平凉监牧区的时候，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位的中国神父。他与梅医生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抵达，准备领导我们的平凉诊所。那段时间，王神父和梅医生为我们的传教工作带来了很高的声望。王神父的中文造诣很好，他教授中文多年，在同伴中备受称赞。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受到许多中国人的尊敬与崇拜。他的法文说得很好，他加入了丰富的教理以及吸引人的口才来传教。他在平泉传教区落成的场合上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说，我们可以从段圣摩神父所写的一封信中读到其中的内容。在当时，王神父认识许多教会人士，并亲自接待，甚至是一些教外人和一般的社会贤达。私底下的王神父是每个人的好榜样，他的个性喜好幽静且做事认真。一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他是中国神职人员当中表现最好，而且也是条件最好的。在他服务平凉监牧区仅三年之后，在1936年，当龚纳尔多修女和费利科斯神父因斑症伤寒过世时，我们首位的甘肃王神父也于同年的12月离开了人世。1935年，另一位在我们平凉监牧区工作的中国神父王安德也抵达了平凉。王神父是来自荷兰方济会士的监牧区，也在我们的平凉服务多年，表现备受称赞。1940年，我们监牧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大事，李神父竞夺了，他是我们监牧区内首位培养出来的中国神父。另外还有一位李伯铎神父也在我们平凉帮忙，他在那里服务了五年之后回到了原本的地方山西。我们平凉修院受苦多年之后终于获得丰收。1947年我们有第六次以及最后一次来自纳瓦拉到平凉的派遣队伍。1947年6月29日还有另一个传教史上最伟大的事，兰州的三位神学生竞夺，他们是王友神父、方种神神父、马季神父。次年1948年又有另外的三位竞夺，侯殿神父、张神父、张上人神父。1949年又有更多的人竞夺，1951年则有另外的张一人神父竞夺，他是唯一由我们高主教祝圣的国籍神父。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